今天要带来第212到213集《蘑菇山熊与侦探队》，对应漫画是单行本第27卷第273话以及第28卷第274到275话。博士带着侦探团来到森林里采集蘑菇，导览员特别提醒，如果越过了前方两道铁丝网，再往前就是狩猎区了，狩猎区中会有雄鸶出没，要他们千万别过去。采菇期间，元太提到松茸在秋季食物中可是排名第一的，价格也比苹果高了许多。小爱说，可是亚当和夏娃在吃了一口苹果后就被逐出伊甸园，苹果是明辨是非的果实，无法和松茸相比。光彦看着这样学识渊博的小哀，不禁红了脸。柯南注意到光彦和平常不太一样，光彦表示自己只是在专心看着小哀而已。他觉得小哀虽然有些冷淡，但其实非常博学多才，举止也很稳重。柯南用双手拍了光彦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光彦，我并不想泼你冷水，不过我劝你对他死心吧，他绝对不是你能追得到的对象。不久后，步美找到了一个很大的蘑菇，猜测这应该是松茸的一种。柯南解释说，这是一种叫天狗菇的毒蘑菇。元太抱怨说，到处都找不到松茸，一点线索也没有。柯南请几人环顾四周，有些松叶已经变成黄绿色了。松茸一般都喜欢依附在赤松的根部吸取养分，除此之外，赤松在生长的过程中必须在日照、排水及通风都良好的地方才会长得茂盛。他带着几人依据线索找到了松茸。柯南说，看吧，犯人就在这。元太充满干劲，他看到在两道铁丝网后面有许多松叶已经变成黄绿色的赤松，树下长满了许多松茸。一段时间后，博士和侦探团到处都找不到元太。柯南猜想他已经越过铁丝网了，因为铁丝网上沾到的泥土还很新。博士很伤脑筋，最近才在修理元太的侦探徽章。柯南决定越过铁丝网，小爱提议可以分头寻找，并请博士留在原地等待，元太很可能会回到这里。柯南和步美一组，而小爱和光彦一组，几人立刻展开行动。期间，光彦询问小爱一个问题，想知道他和柯南之间有什么秘密，因为他们两人常常趁着大家不注意，偷偷进行类似成年人的对话，好像两人比较能沟通，又好似根本不在意别人。小哀回复说，请他不必担心，两人根本不是他所想的那种男女关系。这时草丛里冒出了一只小熊，小哀缓缓地走向他，这只小熊还只是个孩子而已，所以不必害怕他。小哀觉得小熊真可爱，但仍然要时刻注意，也许他的妈妈就在不远处。突然两人听到了枪声，难道小熊的妈妈被猎杀了吗？小熊感到非常惊慌，他立刻就跑掉了。光彦担心那名猎人该不会把两人当成猎物了吧。远方的猎人再朝两人开了一枪，所幸子弹打到了一旁的树干上。光彦立刻向远处的猎人大喊着他们是人类。小哀注意到一旁的草丛边竟然有一具尸体，尸体的腹部中枪，鲜血直流。那名猎人正准备把枪对准光彦，小爱火速带着光彦拔腿就跑。他对光彦说，那名猎人瞄准的根本就是他们，他肯定以为两人看到他杀人的瞬间，所以决定杀人灭口。另一方面，柯南三人已经找到元太。博士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用侦探徽章呼叫光彦和小哀，却始终无人回应。柯南利用追踪眼镜看到光彦的徽章显示他们还在狩猎区里。不久后几人遇到了一名叫八板青的猎人，博士表示 有两名孩子走失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柯南找到了光彦的侦探徽章，但却没看见人影。他赫然发现一旁的草丛边有滩血迹，元太则是在地上发现了巨大的熊爪印。八坂提到熊的天性都是害怕人类的，不可能把人类当成食物。一名叫杂贺右三郎的猎人反驳说，如果是那家伙的话可就不一定了，就是那只独眼的大黑熊石兵卫。另一名叫根来有野的猎人也说，他早就听闻这里有熊之出没。三名猎人也跟着博士一行人找寻光彦和小哀。光彦利用望远镜看到柯南他们就在不远处，小哀注意到那名刚才要攻击他们的猎人也在其中，认为要是随便现身的话肯定会被杀掉的。一段时间后，步美在地上发现了一片洋芋片，他猜想难道光彦和小哀是想利用洋芋片来告知行踪吗？博士提到小哀的徽章放在家里，柯南询问他刚才发现光彦徽章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就在从铁丝网进来的不远处呢？若是这样，现在得赶快联系警方，请他们到刚才那一带去调查。柯南认为光彦和小哀明明已经清楚留下他们的踪迹，却始终没有现身。刚才光彦的徽章掉落的地点还有一滩血迹，旁边的树干上也留有很新的弹痕，说不定他们两人现在在躲避的根本不是大熊的追击。杂贺劝说其他两名猎人，若想活命的话最好不要对石兵卫动手，那家伙能分辨出人类的气味，不动声色地靠近，就算挨了子弹也不会倒下，是一只超过两公尺的大怪物，只有自己才能猎捕它，因为20年前就是自己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跟来询问这个老头子是谁呢？八坂回复，杂贺在过去一直是东北一带的猎户头，自从在这座山遇到石兵卫之后就落地生根了。步美询问什么是猎户头呢？柯南解释就是狩猎团队首领的意思。杂贺在看到树干上留下的抓痕后，认为这肯定是那家伙留下的痕迹。他还说石兵卫是一头母熊，所有的山神自古以来都是由女神担任的，为了确保狩猎平安无事，猎头就必须避免引起山神的嫉妒，所以才给他取了个像是男人的名字。石兵卫就是以那个独眼剑侠柳生石兵卫所命名的。另一方面，光彦注意到小哀有些不对劲，小哀表示他的脚踝从一开始就扭到了，一直到刚才都还忍得住，但现在已经走不动了。光彦轻轻地将小哀的鞋子脱掉，发现他的脚踝已经肿成紫色了，他立刻做紧急包扎，虽然没有绷带，不过只要有条毛巾跟剪刀就行了，在毛巾上每隔一段距离剪个不连到底的缺口，就能变成一条长长的绷带。把这条绷带先在脚踝上绕两圈之后，再从脚底下穿过脚掌中间卷回脚踝的部分，把这个交叉重复绕几次，最后再打个死结固定就完成了。小爱觉得光彦好厉害，光彦红着脸说之前去露营的时候自己也扭伤了脚，就是柯南为自己做这个紧急包扎的。话说到一半，光彦显得有些失落，他觉得柯南是个万事通，真的很厉害，而且他的行动力也比一般人强，自己做什么根本都不及他的万分之一。小哀回应道，你真傻，重要的是不是你从什么人那里听来了这个常识，而是你把它应用在什么地方。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你就是我最棒的救援小组，谢谢你，还好有你在。听到此话的光彦痴痴地看着小哀，面对他这样的鼓励，内心感到无比开心， 反而还有些不好意思了。光彦提议，如果继续逃命的话太危险了，不如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想想该如何让柯南他们知道两人的情况。他用身体扶着小哀，一步一步缓缓向前。此时警方致电给博士说，他们找到了一具男尸，被人用树枝和落叶遮起来了，另外还在这发现了一只被射杀的小熊尸体。小熊身上被整齐地放上了几个大小不同的石头。柯南赶紧将电话挂断，以免被那三个猎人听到。他坚信凶手就在这三人之中，也许光彦他们目击了他杀人的过程，所以凶手才想杀他们灭口。博士不解，既然如此，凶手为何要协助一起找人呢？柯南解释，因为凶手想封锁光彦他们的退路，等他们憋不住现身的时候再加以攻击，到时只要说他以为对方是熊才误杀就行了。目前线索太少，还无法得知凶手的身份，不过这两名目击证人应该会透露谁是凶手，而且是用一种只有他们几人知道的方法。一段时间后，步美注意到草丛边的地上掉了许多蘑菇，一根竹棒上串了三个蘑菇，另外四个则散落在旁边。串起来的由上而下分别是天狗菇、松茸还有香菇，散落在旁边的是三个红喜菇以及一个初茸菇。光彦很担心他们无法理解那个暗号的意思，小哀请他放心，这可是两人绞尽脑汁好不容易想出来的。柯南大笑着觉得很无聊，然后把那串蘑菇丢掉。他认为那两个人现在一定正高兴地采蘑菇吧。在三名猎人转身离开后，柯南请博士退开，并马上准备手上的麻醉枪。他告诉博士自己终于知道凶手是谁了，小爱他们在途中不断地丢洋芋片，为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们行进的路线，但是兜了一大圈又不现身与大家会合。柯南在沉默了片刻后把麻醉枪收了起来。看到这一幕的小爱心急了，难道他没能理解那串蘑菇的意思吗？不久后，柯南对着走在前方的三名猎人说，我想我们就不要再玩捉迷藏了。这位凶手，那串蘑菇一共有七个，代表的也就是我们七个人，散落在旁边的三个红喜菇代表三个小孩，而那个大的初茸菇就是博士，另外用竹棒串起来的天狗菇、松茸还有香菇代表的则是背着猎枪的三名猎人根来、杂贺以及八板，而天狗菇是有毒的菇类，这点可以说是对山林熟悉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的常识。如果暗号马上就被凶手发现的话，就没有留下的道理了。稍早我们在找蘑菇的时候所提到的犯人是只有我们几人才知道的松茸，所以说这个暗号所指的犯人就是杂贺右三郎。其实凶手的目的并不是要杀了他们，之所以会开枪的真正原因是……这时树林中突然出现了一只庞然大物，它就是左眼已经瞎了的石兵卫。凶猛的石兵卫准备攻击元太，杂贺朝上方开了一枪，引起石兵卫的注意。杂贺大喊着，小鬼还不快逃，你如果背对着他跑，他只会本能地把你当成猎物看，所以你要一直看着他，慢慢地挪动脚步向后倒退。石兵卫，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吗？你也该平息怒气回到森林深处去了。柯南看到石兵卫并没有息怒，他赶紧大喊，灰原，快把小熊放过来，你身边那只小熊应该就是他的孩子。此时小熊跑出草丛回到母亲身边，石兵卫的怒火也因此平息，他带着小熊一起回到森林深处。柯南走向杂贺并说， 其实你之所以开枪，是为了扭转灰原他们跟石兵卫的局势。我想那名被杀的猎人恐怕是企图要杀石兵卫，为了阻止他，你才会射杀那名猎人。而这时光彦他们两人又刚好到了现场，趁着石兵卫还没有注意到他们之前，就先用猎枪威吓，为的只是要让他们安全逃离。杂贺低声说道，他那只眼睛当年就是被我弄瞎的，因为他牺牲了左眼，我才能好好地继续活在这个世上。20年前，我在春天进入当时积雪未融的这座山里企图猎熊，那时一个不小心滑落悬崖，一路跌落至几十公尺深的崖底，两只脚的腿骨全都折断了，我发不出声音，在全身无法动弹的情况下，他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出现在我面前。就在我闭上眼睛等他来吃我的时候，却感觉到一个温暖的东西碰触了我的脸，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在舔我，而且还不止一次舔着我的伤口。将我表面的伤口舔过之后，他竟然直接在我身边睡了起来。他是想在睡醒后再把我吃掉，还是说把当时穿着黑色皮毛上衣的我当成了他的同伴？这点始终没有答案。但是我在那段时间里真的觉得非常舒服，甚至忘了那两条强烈作痛的双腿。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了一声枪响，他的左眼被射中了，也从此离我而去。那位跟着他的脚印追踪而来的猎人对我说，他以为那只熊是想吃了我才会开枪的。当时如果不是石兵卫救了我，也许我早就冻死在那片雪地上。从那时起，我每天都会上山，只要发现石兵卫，我就会把他赶到人类不可能看到他的深山里面去。熊是上天赐给大自然的礼物，我们这些猎人不该把熊当成敌人。再说若真的运气不好被熊吃掉了，也是天意使然。那名拿枪对准石兵卫的家伙根本就是违反天理。柯南认为那名猎人恐怕是利用小熊作为引诱石兵卫的工具。杂贺气愤地说，那家伙的确把石兵卫的另一个孩子射杀了，甚至将他的尸体吊在树上，为的就是想要把他引出来。一只母熊拼了命地想把小熊的尸体从树上移下来，那家伙竟然拿枪瞄准他们，根本丧尽天良。一个小时后，警方带走了这位年长的猎人，在他离去的时候还留恋地回头凝视这座石兵卫栖息的山林，就像是在和他做最后的道别。夕阳也在此时缓缓落下。在回程的车上，柯南对博士说，我本来以为杂贺是怕别人跟他抢夺猎取石兵卫才开枪的，但是这种人根本不可能会用石头来为死去的小熊立坟。他之所以会知道灰原他们和小熊在一起，是因为洋芋片上有小熊的粪便。母熊的一胎一般都会生两只小熊，如果被射杀的那只小熊和灰原他们身边的小熊都是石兵卫的孩子，这一切就说得通了。我想杂贺一定是认为石兵卫发现小熊被杀而震怒后，可能会对和另一只小熊在一起的灰原他们下手。他除了担心我们这些人类，更担心石兵卫。小爱凝视着正望向石兵卫身处的那座山林的不美元太及光彦，他微微一笑，而这一幕正巧被柯南看见。小爱发现柯南正在看自己后，立刻把头转向另一边。柯南看到他的反应后也露出了笑容。谢谢收听，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小额赞助给我支持，谢谢。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